各位安利的伙伴大家好，非常高兴有机会通过网络的形式给大家分享我对健康的理解。
石法武博士毕业于军事医学科学院，曾任职于解放军总医院，从事造血干细胞研究、癌细胞周期阻断研究，现为中国老年大健康智库专家、中国老年保健医学研究会自然疗法分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本节课重点，我们身体所处的内环境和外环境是怎么互相协调来促进人体健康的？当一个人有病之后，他表现出的是内环境的问题还是外环境的问题？我们想解决健康问题的话，把重点应该放在改变内环境还是改变外环境上？
欢迎收看石法武博士健康讲座之追溯健康根源，探寻健康之道。
各位小伙伴大家好，今天呢我给大家分享一个专题，就是追溯健康根源，探寻健康之道，主要讲身体的内环境与外环境的关系。这个题目呢对很多人来讲可能比较陌生，以前我们很少这个提到过这么专业的名词哈。那么下面呢我就来重点讲一下什么是内环境，什么是外环境啊，内环境和外环境对健康到底有哪些影响。那我们如果想把这个慢性病调理好的话，或者我们想预防疾病的话，我们应该把重点和信心放在什么地方？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叫外环境。外环境就是我们身体以外的所有的宇宙环境，基本上都属于地球物理环境啊。如果我们这个看得再宏观一些的话，像太阳啊、月亮啊啊，对我们健康可能都有影响，这在中医上讲的比较多哈。换句话说，我们皮肤以外的所有的环境都是我们生活的外环境。那么什么叫内环境呢？我们身体皮肤以内的啊，包括皮肤，我们身体的内部的所有环境，相对于我们身体的每一个单细胞来讲，都属于这个细胞生活的内环境。所以内环境和外环境是有区别的。我们讲外环境的时候一定讲身体的整体，讲内环境的时候是讲某一个单细胞而言的。讲到一个单细胞的时候，我们很少讲它的外环境。如果非要讲某个单细胞的外环境的话，实际上我们身体的内环境就是这个单细胞生活的外环境，也可以这样理解哈。平时我们关注我们人体健康的时候，几乎没有人关注过外环境，我们关注的都是我们身体的内部环境。比如说带到医院看病，你体检身体，检查的什么呢？全部检查的身体的内部的各种指标的变化。你抽血检查啊，血各种成分的变化是内环境的变化啊。你做尿液的检查，它的 pH 值的变化，它的比重的变化，也是检测我们身体内环境的变化。你检测电解质的变化，也是检测我们身体内环境的变化。你检测酸碱度的变化等等，都是检测我们身体内环境的变化。很少有关注过我们生活的外环境的啊。那么这张图呢就在描述内环境和外环境的关系，而且把它们的关系呢密切联系在一起了，就提醒我们，当我们关注我们身体内环境的时候，我们绝对不能忽视外环境。尽管所有的医院的检查治疗全部观察的都是我们内环境的各种的指标，但是由于内环境和外环境有密切的联系，所以当我们治疗疾病或者调理疾病的时候，如果忽视了外环境，就不可能得到一个很满意的结果。那么这张图呢，我希望大家呢也要花大量的时间啊，把这张图呢掌握了。如果把这张图掌握了之后，疾病的预防啊，包括你调理也好，叫治疗也好，就有了方向了啊，也知道整个落实方案落实到什么地方了。那下面呢，我来讲一下这张图，我们可以分成两部分，内环境和外环境两部分。那么这张图的最左侧部分啊，这个长条的方框，外界环境中的物质，这个指我们生活的外环境。右面呢有一个绿色的虚线框起来的那个部分，就是我们身体的内部，对于我们身体的某个单细胞来讲，就是单细胞生活的内环境。中间呢以什么连接呢？以箭头连接。大家看这张示意图上哈，有四个箭头啊，是绿色的。那首先呢大家要先关注一下这个箭头的方向。大家发现这个箭头呢，有的是单向箭头，有的是双向箭头。单向箭头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物质只能单向运动，双向箭头意味着这个物质呢可以双向交换。那么单向运动什么意思呢？比如说 外界环境中的物质啊，有个箭头，最上面那个箭头像营养物质通过消化系统进入到内环境去，也就是说营养物质全部都外环境进入到我们内环境。换句话说，我们人类生存所需要的所有的营养物质都是外环境支持和供应的，而且是单向供应。那么我们身体利用大自然外环境供应的营养物质维持生命活动，会产生大量的代谢废物。代谢废物到哪去了呢？我们看最下面这个箭头，通过皮肤，通过泌尿系统又排到外环境就去了。营养物质从外环境输入到人体去，人体代谢之后产生的废物再排到环境中去，这两个都是单向运动啊，方向刚好相反。那么还有一个呢，我们看从上面数第二个也是个单向运动，是什么呢？就是氧气。氧气也是生命的要素，也是从大自然从外环境向内环境供应的。那么氧气进入体内维持生命之后呢，会产生什么呢？会产生二氧化碳，这是个代谢废物，它要排到外环境中去，所以就有一个箭头又指向外环境。当然呢，因为这个呼吸系统呢同时还有这个水分的交换，所以它这个双向运动啊，双向交换的什么呢？是这个水和二氧化碳，因为我们呼吸的时候也把空气中二氧化碳也呼进去了，所以有的是双向物质交换，有的是单向物质交换，这个大家搞清楚哈。我是以绿色箭头为例来讲，讲了这个外环境和内环境的物质交换，有单向有双向之后呢，下面呢我们把重点放在这个图的右侧，这个大的虚线框下来这个部分，实际上就是我们身体的内部。这内部呢又分成三大部分。那么第一大部分呢，大家看这个最左侧这个蓝色的这个长方条框下的部分叫什么呢？叫循环系统。然后呢还有一个小的红色这个虚线框下的叫组织液。最右边呢一个小的方框叫细胞内液啊，细胞内液实际上就是细胞了。刚才讲了，一个人想活下来，他必靠外界环境供应生命的要素啊，空气、食物、水分全都是外环境供应的，供应给每一个细胞。但是我们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呢？外环境供应的这些生命的要素它不是直接供应给细胞的，不管是通过消化系统摄入这个营养物质，还是通过呼吸系统摄入的氧气，都要经过循环系统的运输。循环系统的运输还不是直接把这些营养物质氧气卸给我们身体的细胞，而是把这营养物质释放到哪去了呢？释放到组织液去了啊。所以大家看中间那个虚的方框哈，就是血浆和组织液双向物质交换，它把这个血液携带的氧气和养料释放到组织液里面去，再由组织液和细胞进行双向物质交换。大家看组织液和细胞内液之间有两个蓝色的箭头，双向物质交换。也就是说我们的细胞所需要的所有的生命要素通过外环境要释放到内环境，外环境供应到内环境，内环境再直接和细胞进行交换。那么细胞摄取营养物质和氧气维持生命代谢活动之后呢，会产生代谢废物，这些代谢废物释放到哪去呢？释放到组织液里面去了。那么组织液呢再和血液呢进行双向物质交换，也就是说血液把我们生命活动所需要的氧气和养料啊，通过血液循环带到组织液，组织液再给细胞进行交换，细胞代谢之后产生的废物又排到组织液，组织液再把废物呢带到血液，血液再把这些垃圾再带走。所以血液呢就这样不停的往复循环，把人类需要的营养物质氧气输到体内，把代谢之后产生的废物再带出体外。讲到这儿呢，我提示大家一下，为什么抽血检查可以反映全身的健康状况呢？因为第一个，血液全身是循环的，第二个呢，细胞代谢的产物释放到组织液，组织液和全身的血液有交换，所以血液里面成分的变化就会反映某个组织器官的变化。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比如说这个细胞如果它是个肝细胞的话，这个肝细胞如果受损的话，肝细胞就会破裂，肝细胞破裂里面的转氨酶就会大量的泄露到组织液里面，那么组织液里面的转氨酶呢就会进入到血液里面，所以抽血检查呢就会发现这个转氨酶就会升高。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通过抽血检查可以反映肝脏的生理功能的原因。那么如果最右边这个细胞如果它是一个肿瘤细胞呢，大家知道肿瘤细胞会分泌一些肿瘤标志物，只有肿瘤细胞才有的，正常细胞没有。那么这个肿瘤标志物呢就有可能从细胞里面呢 释放到组织液里面，再从组织液呢进入到血液循环去。那进入到血液循环去呢，你抽血检查的时候呢，就可能发现这个肿瘤标志物比较高，说明释放这个肿瘤标志物的细胞越多嘛，说明这个疾病的风险可能就越大啊。这就是为什么抽血检查可以反映全身身体变化的原因。这是我们讲的内环境里面，它是物质交换，不是这个细胞直接跟生命要素进行交换。那么我们就会发现什么呢？大自然供应生命的要素，通过内环境再给组织细胞，在我们身体的每个细胞进行物质交换。换句话说，也就是说我们身体的内环境是我们细胞和外环境进行物质交换的中介。明白这个概念之后，我们发现所有的生命要素全靠外环境供应，外环境如果不供应这些生命要素，我们根本就没法活。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大家都知道有些地方是生命的禁区。哪些是生命禁区呢？比如这个大沙漠里面，大沙漠里面缺什么呢？缺水，哇，它寸草不生，所以人去了之后也不能长期待。那么还有呢，比如说这个珠穆朗玛峰啊，海拔到8000多米，那氧气非常稀薄，因为氧气是生命的要素吧，啊，所以要背着氧气袋去啊。当然呢，上面没有食物，要带着食物去。那要去太空呢？食物、空气、水分，什么都要从地球上带上去。外环境如果不能给我们身体的内环境供应这些生命要素，人是没法活的。但是实际上呢，很少有人关注外环境，倒把所有的重点放在内环境上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细胞确确实实生活在内环境中，所以很多人呢都关注内环境的健康。那确实内环境的稳定非常非常重要啊！内环境如果发生变化的话，我们细胞就不会健康，细胞不健康就是细胞生病。那细胞生病的话，我们知道细胞的组合就是组织嘛，啊，那不同的组织组在一起呢叫器官啊，器官呢再组成系统，再组成人体啊。说来说去，不管你表现在是哪一个级别上的健康，最核心都是细胞健康出来问题啊。因为细胞直接生活在内环境中，所以我们关注内环境关注的比较多啊。比如说关注内环境的酸碱度啊，关注这个内环境的营养不良啊，比如说缺少蛋白质，淋巴回流受阻啊，啊，肾炎啊等啊，都蛋白流失过多就会引起水肿。所以我们关注内环境比较多，是因为我们身体的细胞它扎扎实实的直接和内环境相接触，所以我们感受不到外环境对我们细胞健康的影响。实际上我们生命的所有的要素都是外环境供应的。当我们感受到内环境发生紊乱的时候，那我们就要找内环境为什么会发生紊乱，就是因为外环境的供应出了问题。我说的外环境的供应出了问题，不是大自然出了问题啊。大自然就供应那么多东西，大自然给我们供应东西有各种各样的选择，是我们的选择给我们身体的供应出了问题。我放了这个例子啊，这个例子是一个新闻报道的，是一个22岁的女孩子长期过量喝这个奶茶，被送到 ICU 病房，最后抽血抽出来她的血液都是乳白色的，造成那个糖尿病酮重酸中毒昏迷。这个在医学上检测指标上检测是内环境的严重紊乱，实际上它外环境的供应出了问题嘛？啊，这个供应不是大自然的供应，是大自然供应的，有好的有坏的，是你选择出了问题。所以你自己的选择的外环境的供应不安全出了问题，那么你的内环境就紊乱，内环境紊乱你的细胞就不健康，就表现出疾病的状态。现在这个患者在医院治疗疾病怎么治疗的呢？总是想方设法用药物来纠正这个内环境。大家想想，内环境紊乱的根源在哪呢？内环境紊乱的根源而在于外环境的供应出来问题。所以如果你是用药物纠正内环境的话，只会加重内环境的恶化啊。这些为什么很多慢性患者长期吃药也没有治愈的原因，因为药物进入体内之后只会带来毒副作用嘛，对吧？啊，当然它有它的治疗的意义啊，治疗意义和它的毒副作用的话，我们有时候很难说清啊，它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它有没有用我们不知道，但药物进入体内一定会加重身体的负担，这是肯定的。所以当一个人你要想健康的时候，你必须把重点放在哪呢？放在外环境上。那么外环境主要给我们身体供应什么东西呢？供应生命的要素，食物、空气、水分。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饮食健康。食物里面有什么东西呢？就两大类东西，一类人类需要的各种各样的营养素，一类是没用的食物残渣。那如果明白这个概念之后，就知道如果一个人要补充营养素呢，补充营养素是什么概念呢？补充营养素就是不带食物残渣的食物嘛，食物就带残渣的营养素，营养素就是不带残渣的食物，就这么简单。所以一个人可以吃食物，就一定 可以补充营养素。所以有些人说，哎呀，那个营养素过吃了管用，医院都别开了。我经常就会反问，那么医生让不让你吃饭呢？他医生当然让我吃饭了，我吃饭不就吃饭里面营养素呢吗？饭里面营养素里面还要带食物残渣，你在外面点外卖吃的话，里面还有大量的添加剂，地沟油做的饭医生都让你吃，你是吃扭出来这些东西，比如说天然的没有任何食物残渣，反而不让你吃了，那在逻辑上都说不过去嘛，对吧？所以我们把这些基本概念搞清楚啊，这是第一个。所以一个人能吃饭就能补充营养素，这是肯定的啊。吃饭的负担你都不担心，那营养素那更不用担心了，这第一。第二个呢，我们刚才讲了身体的内环境，细胞直接生活在内环境中，而内环境绝大部分都是液体，都是水分啊。大家知道我们总体上水分还 70% 以上的水分啊。那么这个水呢，全部来自万环境的供应，所以一个人要一定要喝好水，喝安全的水。你有大量的好水进入体内之后，就可以把内环境的环境迅速置换。如果把我们的内环境比喻成一个水池的话，大家小时候做那个数学题哈，可能都做过啊。那么这个如果像八次这个水更新啊，一个水龙头呢往里面放这个干净水啊，这个水池呢往外放这个脏水啊，这流速不一样啊，问多长时间能够八次池子水更新一遍啊，大家都算过这个数学题小时候哈。那我们身体呢，如果你明白内环境和外环境对健康都有影响，而且他们两个的地位是不一样的。所谓的地位不一样，表面上看起来细胞直接生活在内环境之中，但是实际上内环境是被外环境所制约的，也就是说外环境是主动的啊，外环境是决定了内环境。所以我们就应该把信心和措施都放在改善外环境上。我说的改变外环境上，改善外环境上，不是让大家改善宇宙环境，而是改善外环境的物质供应上，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啊。那么经过这样的过程呢，就把我们身体的内环境呢可以迅速的置换。当然你喝的水越多，那置换的速度就越快啊，我们内环境呢优化的这个时间就越短，那病呢好的呢时间就越短，就这么简单。所以这第一个呢，一定要喝大量的优质的水。当然这个氧气也很重要啊，你呼吸雾霾的空气和呼吸那些干净的洁净的空气，那么完全不一样的，你身体完全不一样啊。我经常讲，现在很多人移民啊，都不是为了到国外去发大财的，真正发财机会都在中国大陆。很多人移民都是生态移民，比如说这个前几年在华北地区雾霾比较严重的时候，那很多人都跑到那个海南去了。那海南哪地方好啊？那海南就是空气好嘛。所以很多人这个移民都属于生态移民，都希望呼吸更安全的、更洁净的空气。但是如果你说没这种条件的话，它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法是什么呢？你可以把卧室里面、把办公室里面啊，你装上一台空气净化器。我宇宙环境我管不了，但是可以把那些我可以控制的环境控制住。那么这个就叫什么？这个就叫健康管理。所以什么叫健康管理呢？健康管理我们可以把影响健康的要素进行分类。怎么分类呢？可以大致分成两大类，一类呢是已知因素，一类是未知因素。那首先呢，我们把重点放在已知因素上，未知的就不用管它了，也不要纠结了啊。那么已知因素呢，又可以分成两大类，影响健康的已知因素。哪两大类呢？第一大类呢，就是可控因素；第二大类是不可控因素。那么什么叫不可控因素呢？你比如说大气的环境，我们就不是个人可以控制得住的，对吧？你包括水的供应啊，比如密云水库，像北京市供水，密云水库引水区几十公里，安全不安全，我们也不知道。那对我们来讲就不可控因素。还有一个呢，就是和年龄相关的一些疾病，都不可控啊。还有一些和性别相关的疾病，这都叫不可控因素。那不可控因素我们不管了，我们只管那些可控的因素啊。那可控的因素呢，又可以分成两大类。哪两大类呢？一大类叫影响健康权重大的因素，一类呢是影响健康权重小的因素。那我们的时间、精力啊、财力是有限的，我们把关注点放在什么地方呢？放在那些影响健康权重最大的已知的可控因素上。那么影响健康权重最大的有哪些因素呢？就我刚才讲的食物、空气、水分啊，当然还包括睡眠。所以一个人要做健康管理，不管你是预防疾病，你还是有了病之后想康复，都应该把重点放在食物、空气、水分 啊这些外环境上。我刚才讲了，大气污染是不可控因素，城市供水不可控因素，那这些对健康影响权重那么大，如果不可控的话，任其发展的话，后果就很严重啊。那怎么办呢？我就要想办法把这些不可控的变成可控的。怎么变成可控的呢？比如说水啊，市政供水我没法控制，但是我在家里水龙头上装一个净水器，我就把不可控的变成可控的了。大气污染我没法控制的，但是我在卧室里面、客厅里面、办公室里面放一台空气净化器，我在车里面装一台车载空气净化器，这个就把不可控的变成可控的了。所以健康管理就是我能控制多少控制多少，那剩下的那我只能认命了，那也没办法的事情。所以一个人要做健康管理是很简单的事情。总而言之，要做健康管理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把重点和信心放在优化改变我们外环境的供应上。你不要盯着我们的体检指标，不要盯着你的体重指标，不要盯着你的血液指标。这些血液指标之所以不正常，你的其他指标之所以不正常，一定是外环境的供应出了问题。因为外环境是根，是本啊。如果你不把重点放在外环境上，你天天吃药的话，只会进一步恶化你的内环境。当然我不是说这个一个人有了病症不应该吃药啊，吃药控制症状是应该的，但是你如果想彻底康复的话，光吃药是不够的，必须把信心和重点放在改变外环境，而改变外环境重点放在影响健康权重最大的那些生命要素上，比如说食物、空气和水分。我希望这些观念呢对大家呢能有所帮助。好，那么这节课呢就给大家分享这么多，谢谢大家。